弟兄姊妹啊，真的是我们啊格外的感恩啊，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学习、所信靠啊，所实行，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传扬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言。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在教理问答，我们到152问啊，请大家翻到152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上帝的手中，每一次犯罪该受什么处罚？答：每一次犯罪，哪怕是最小的犯罪，都是冒犯上帝的主权、良善和圣洁，冒犯上帝公义的律法，当在今生和来世受他的愤怒和咒诅。不靠基督的宝血，就无法得以补偿。弟兄姊妹啊，我在啊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特别想到啊刘备啊，他在去世之前啊劝诫自己的儿子，我呼吁恶小什么而为之，呼吁善小而什么哎不为。所以说我们就看到那些世上的所谓的父母，还特别的劝告啊自己的儿女啊，关键不是国家政权啊，关键不是家庭，关键不是一切，关键是要在善恶上要慎之什么有慎。这就特别讲到在上帝的手中啊，每一次犯罪该受什么处罚。这就讲到说，哪怕是最小的犯罪，都是冒犯上帝的什么主权，也践踏上帝的良善，亵渎上帝的圣洁，冒犯上帝公义的什么律法啊！不仅仅是有今生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若不悔改，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啊！圣家甚至讲到啊，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啊，最后啊，在硫磺火湖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直到永永什么远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在基督里我们避免了那最可怕的什么灾难，我们的心中实在是应当充满了啊感恩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啊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请翻到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1章18节啊，第1章18节其实是罗马书正文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啊，因为前面是序言和前言，但是罗马书第1章18节就讲了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什么真理的人。所以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正文的第1节就向我们显明，当我们犯罪，甚至哪怕是小的罪，都是招惹上帝的什么震怒，都是得罪什么上天的。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甚至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而是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但是弟兄姊妹啊，圣经中更伟大的信息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3章第25节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什么罪。所以弟兄姊妹啊，每一个罪哪怕是小罪都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更是破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什么关系。但是福音的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哪怕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尤其是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的罪孽罪恶啊得到补偿，也就是上帝的公义得到了伸张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为我们担当着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这样我们的一生啊不管我们仍然遭遇上上下下，仍然遭遇顺境和逆境，但是我们一生行过的路上都滴满了恩典的什么膏油。 连苦难本身也成为化妆的什么祝福啊，这样的转化，这样的大福，是唯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上帝在赐给信靠他的每一个人的。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箴言31章的10到31节。那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选讲基督徒妇女在家庭中的三重角色。和这段经文讲的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给你。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昼夜不灭。他手拿眼线杆，手把纺线车。他招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日子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弟兄姊妹在这母亲节的时候全世界不晓得有多少教会，有多少牧师在讲台上用这段经文来向上帝为我们的姊妹，为我们的母亲献上感恩。同时也激励基督徒的妇女基督徒的弟兄都要刚强壮胆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一起来建造婚姻的家庭，一起来建造教会的大家庭，一起来建造祝福我们所在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给大家分享姊妹侍奉的重要性其实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第一个亚当到第二个什么亚当。那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犯罪，把死亡带进了世界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把永生带进了什么世界同时我们就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就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夏娃，她被称为众生什么之母，虽然她犯罪，但是上帝仍然应许女人的后裔要胜蛇的什么践踏蛇的什么道。然后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中，玛利亚，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在教会历史上，特别是贾克顿信经中神职就特别的强调就肉身而言，玛利亚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上帝什么之母这个地方有特定的含义，不是指永生上帝的母亲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时候，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玛利亚这位姊妹，那我们就讲，对于玛利亚这位母亲，天主教呢就有一定的神圣化偶像化的什么色彩。所以你到这个天主教教会里面去， 你就看到姊妹最多的名字是叫什么？玛利亚，很多姊妹叫玛利亚。但是我们新教里边啊，对这个玛利亚或者对一个姊妹、对于母亲的角色注重的远远什么不够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强调恩典。所以你看，就到新教教会中去，姊妹最多的名字叫什么 ？Grace。所以从我们的起名就看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侧重啊，我们就希望我们既要注重上帝的恩典啊，也要注重啊上帝赐给的母亲的职分啊、父亲的职分啊，这些都是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首先啊，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个才德的妻子。如果她不是一个才德的妻子，她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呢？圣经甚至讲的说，丈夫她丈夫心里什么？依靠她。当然，现在中文中有很多误解，啊，好像觉得哎呀，啊，或者是姊妹依赖男人，或者是男人依赖什么姊妹，这不是依靠，不是依赖，这是什么 trust？ 这是她的丈夫什么？信任他。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是什么？信任。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也是什么？信任。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位才德的妻子啊，她不光是才德的妻子，她还是一位才德的家庭什么主妇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位姊妹啊，她是家庭主妇，我们就觉得出不去门。不是的啊，我们做一个 house manager， 就像我有一次到苏格兰啊，看到一位姊妹啊，真的是啊很有光彩。她就拿出一个名片，我说你的职位头衔是什么 ？House manager， 我就不理解。我说 house manager 是什么意思？管家的，管理家庭的就叫 house manager 啊。不管是爹妈、儿女、外来的客人，都要在 house manager 的管理之下。啊，所以这个家庭主妇也是不得了的。底下大家啊看到。啊，所以说，当我们一个姊妹做一个才德的妻子，啊，好好的管理家务、观察家务，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才德的什么母亲的。你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不是一个好管家，那男女关系上乱七八糟，家庭搞得乱七八糟，你怎么会做一个伟大的、高贵的、值得赞美的母亲呢？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看到母亲节的时候。其实啊，履行好、扮演好母亲这个角色是非常的什么艰辛的，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啊。我们讲到在基督徒妇女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荣耀上帝啊，每个妇女，当然每个弟兄都是，我们都希望成功，都希望家庭幸福，但是秘诀是什么呢？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什么称赞。我们要敬畏上帝，当有的追求，我们不光是夫妻关系，不光是做家务，关键是要有智慧的侍奉。这个地方讲的说，他开口就发什么智慧的。然后最后第三节就特别讲到啊，姊妹，特别是作为母亲，应当是受到儿女特别的 honor， 特别的尊重，应当受到丈夫特别的尊重、保养、顾惜。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欣赏、珍惜、保护和赞美，啊，更是啊，在主的面前啊，也得到啊欣赏。好，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啊今天分享的，我们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亮光。天父上帝，当我们进入智慧文学，进入真言书。特别是箴言书的第31章的10节到31节，甚至被称为智慧文学中的智慧文学，箴言中的箴言，啊，实在是智慧的冠冕。这智慧的冠冕不仅显明了啊妇女才德的妇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更是向我们显明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抱智慧，它就是我们高升。只有智慧和真理，乃是我们 灵魂的永永远远的伴侣，而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真理，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不是冷冰冰的，不是一个自居性的，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本身就是真理，一切的智慧也都在他里面藏着。主，求你使我们在一同记住这段经文的时候，更是没想到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良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心腹的那种圣洁，那种敬虔，预备好我们自己，洁净好我们自己，能够得穿洁白的洗麻衣，就奔赴天上参加羔羊的婚宴，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传统有三个版本的解释，一个解释就很简单，就是指的是在夫妻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一个才者的妇人处于至关重要的甚至枢纽地位，甚至像箴言书十四章讲的一样，智慧妇人建造家室，欲望妇人亲手什么拆毁。所以在家庭中，一个姊妹实在是处在生死攸关的重要位置。第二个版本，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智慧本身在箴言上很多地方智慧本身化身呼召人，你们要求智慧智慧为首怀抱智慧，他就是你什么高升。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总结这样的一个格言，就是 Everybody want to keep his money， 每个人都想保守自己的财富， But wisdom keep your life， 但是智慧能够让你什么保命的，智慧是让你保命的。如果你特别漂亮，如果你特别有金钱，如果你有大房子，如果你有人所羡慕的一切，但是唯独缺乏智慧，那你就会成为坑蒙拐骗和谋杀的什么对象所以说人人都想保守钱财，人人都想自己保存自己，这是本能性的常识性的，但 wisdom will keep your life。 所以唯愿智慧能够作为我们终生的伴侣，唯愿我们常常回到圣经，唯愿我们常常回到基督，唯愿我们常常祈求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什么灵第三个当然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良人这段经文讲的不光是一般的基督徒的妇女，也是讲的是教会应当洁净自己，教会应当分别什么为圣，教会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甚至加尔文就讲，我们若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当以教会为在地上滋养我们的什么母亲这个方面也请大家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姊妹侍奉的重要性的时候，那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建立在基督教的根基上尤其是建立在清教徒的根基上。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就是美国宪法制定签署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清教徒的数目基本上是占80%到90%长老会的当然是清教徒然后我们就看到公理会的原来的爱德华兹也是什么清教徒，然后我们看到甚至弗吉尼亚共和国它是以 Anglican Church 是以圣公会为 established 的 church 为国教的但是圣公会中我们也知道，不管是斯多德还是吉艾帕克还是莱尔主教，这些都是里边具有清教徒倾向的牧师和什么神学家的。所以当初美国之所以能够制定出独立宣言，之所以能够制定宪法，之所以奠定美国立国的根基，就是因为那时候清教徒为主的基督徒在美国社会美国国家中占有绝对的什么主导性的地位的。今天美国之所以动摇，那不是因为美国的宪法问题，不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问题，是因为美国人口的构成很多进入美国的，尤其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为什么大量的开放边境 要放进很多的直接违背美国法律的人，是因为想用这些几百万啊上千万的人口来改变美国公民的什么结构，改变美国选民的结构，这样就影响到美国整个的大选乃至美国的总统了，最高大法院的法官了，州政府了，在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啊，清教徒在建立文明的时候啊，一个著名的叫金三角，哪金三角呢？家庭、教会，还有什么学校。所以清教徒当然啊举家撇业啊来到这片啊蛮荒之地啊，他们首先自己要安营扎寨建立家庭，然后同时建立教会。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像当初的哈佛了、耶鲁了、哥伦比亚了，这些常青藤大学都是清教徒不是从国家贷款建立的，而是清教徒从家庭、从教会本身民间的自发的建立的。所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不是国家设立的公立大学，那是什么？私立大学。这些私立大学就是来自当初的清教徒的家庭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没有教会人就没有良心，没有学校人就没有大脑，没有家庭你既没有良心也没有什么大脑，甚至你肉体的生命也是出生在家庭之中，也是出生在我们母亲的什么哎腹中怀抱中，这是基本的常识。所以弟兄姊妹，箴言书十四章第一节讲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欲望妇人亲手摘毁啊，所以很多弟兄特别喜欢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和我们男的没有关系的。哇，你这就是欲望啊，不是和男的没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妇人真正成为智慧的妇人，她最起码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她作为智慧妇人，她本身需要有好的父母，尤其是有一个好的父亲来教育他，来陪伴他，来安慰他，使他塑造成一个才德的什么妇人。而另外一个才德的妇人也需要丈夫的顾惜啊，丈夫的支持啊。如果丈夫像喇叭啊，像这个愚顽人、蛮横人啊，死不讲理啊，甚至中国人讲我是流氓，我怕水，那这样这个所谓的才德的妇人，她在家庭中也是举步什么为艰的啊。所以啊，这个方面强调妇人，并不是不强调啊男人的责任。包括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彼得前书说，传福音最难传的在哪里传啊？在家庭中传。在家庭中最难传的是传给自己的什么丈夫，或者传给自己的妻子，尤其是妻子先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主，把福音传给他是难之什么又难。但是在这难之又难的传福音中，哎，最重要的你就看到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无原则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始终是以上帝为导向的，始终是不喜爱不义，只喜爱什么真理的啊，是用真理做标准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就看到这个丈夫不听从道理，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什么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整洁的品行和敬畏的什么心。所以在夫妻生活中，在夫妻归主的过程中啊，姊妹的敬虔、姊妹的智慧、姊妹的爱心、温柔，也就是说姊妹的整洁的品行是大有什么力量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点，说才德的啊妻子、才德的妇人啊，谁能得到的，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哎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这三节经文啊，特别讲到才德的啊妻子的重要性。其实这段经文呢啊，在箴言三十一章讲到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 就是一个母亲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啊，这段经文的背景就向我们指明，你应当怎样找一个好太太，怎样找一个才德的什么妇人。所以这段经文本身就是啊，这位母亲向自己的儿子教导啊，你的成功啊，你的青年，你的壮年，乃至你的老年，乃至你离开父母以后，你的幸福端端由赖于你找到一个才德的什么妇人妻子。然后我们就看到，当然这段经文也可以用于啊，当我们教育儿女的教育女儿的时候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妇女，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我们应当用什么蓝图去做啊，这段经文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什么指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的是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找一个妻子的时候，你是看对方的美丽呢，是不是有很多男人一看对方美丽，哎呀呀，就一定要啊找他做老婆了啊。第二个啊，看他的家庭特别高贵，门第特别高啊，然后我们就攀个什么高枝啊。所以在这个寻找一个妻子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量。但是在此啊，这位母亲向儿子教训的时候就说啊，一个真正的啊才德的妻子，关键他是有才德的。当然这个才德啊 power, virtue, 啊甚至是啊 gift, 啊在英文中就翻译成 virtuous, 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有才德的妇人 ,the woman of power, the woman of strength, the woman of virtue, 啊这个词呢啊既指力量，也指全能，也指美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有没有力量？他很有力量，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臂什么有力。他有没有权柄呢？他可以做生意，他可以做房地产，他可以管理家务啊，他是在家庭中和丈夫一样共享治理家庭的什么权柄。当然他也是大有什么美德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他既是有力量的啊，也是有权柄的啊，同时也是有什么美德的啊。这样的妇人有谁能得着呢？哎，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然后我们就看到她丈夫心里啊依靠她啊，并不缺少啊各种利益。这样这个依靠她 the heart of her husband does safely trust in her。 如果我们根据英文钦定本来literal 啊，字句的翻译说，她丈夫的心中非常安全的信赖她，信靠她。她丈夫相信她有力量，她丈夫相信她会好好的管理这个家庭，她丈夫相信啊，她绝不会啊害丈夫啊，二是啊一生一世啊是丈夫有益什么无损。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啊，有一些啊社会上我们就看到专门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啊，年老的丈夫啊，然后就啊用离婚的手段啊，甚至是用啊家庭内部凶杀的手段啊霸占别人的什么财产啊，这种案例也是多之什么有多的。但是无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种有才德的妇人，有才德的妇人，她在丈夫眼中最大的宝贵之处是什么？她是值得信任的，她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我们姊妹，如果你作为一个妻子，你能够不是说仅仅是想方设法赢得丈夫的欢心，赢得他以时某个方面欲望的满足感官的喜乐，而是使他整个的身心都能够依靠或者是信靠或者是信任，这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儿所指的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啊，并不是指啊这个哎呀这个姊妹 啊，你就做小鸟依人啊，金龙养鸟啊，就在家里啊，这个就做个花瓶就好了。不是的，底下讲的绝不是什么花瓶的，这个姊妹大有能力，这个姊妹大有权柄，这个姊妹大有德行啊，这个姊妹是典型的现在的比女强人还要强的强人的强人。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是你做女强人，关键是你要有感情，关键你要讲道理，关键不是说你本事大能耐大做事多，这不重要，关键是你真的是什么有爱心有感情的。所以她赢得丈夫的信任，她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啊，她知道丈夫的强项是什么，她知道丈夫的弱项是什么，甚至她也知道丈夫隐秘的罪啊，她能够该为之遮盖的就为之什么遮盖，该提出严厉警告的就提出严厉什么哎警告，她不会使丈夫当众什么出丑，她不会使丈夫下不来台啊，所以你就看到她与丈夫成为真理和生命的什么共同体，一龙聚龙，一损什么聚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这个残疾的妇人，她和先生不是说我高兴了我就和你在一起，不高兴了撒腰打了，这不是的，她和丈夫成为一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直到死亡把二人什么分开的，他们结成一个生命的 commonwealth 生命共同体。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才德的妻子啊，确确实实用他的能力啊，用他的权柄，更是用他的德行啊，赢得了丈夫的信任。所以妻子能够赢得丈夫的信任，丈夫能够信任自己的妻子，这是家庭中最最宝贵的。如果夫妻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啊，同床什么啊，异梦啊，甚至也不要同床异梦了，连同床也不同床了，同房也不同房了，你住一个房我住一个房，你住一个楼我住一个楼啊，所以当然这些方面各有各的原因，求上帝怜悯，但是夫妻之间真的是一个生命什么共同体，彼此信任成为一体。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这个才德的主妇啊，他是观察家务的，我们就看到啊，他寻找羊绒和马，弟兄姊妹，他不是等待，他是寻找，就是他是积极的啊，他是主动的啊，他是有计划的啊，他不是说我缺这缺那，他不是的，他采取什么主动的啊，他要寻找啊羊绒和马，而且他做的一切的工作，哎呀，没有办法，谁让我找到你一个穷鬼，那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他做工他是甘心用手什么做工啊，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为什么一些吵架呢，如果你在家庭中确实有贡献，确实有奉献，确实有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让别人赞美，总是让别人欣赏，那个时候啊，往往也变得非常令人什么讨厌啊，因为圣经讲，圣经说考究自己的荣耀是什么可厌的，如果我们总是自夸，哎呀，我为这个家庭做这，我为这个家庭做那啊，好像不甘心不乐意啊，必须别人承认，必须别人推走，必须天天给他挂个牌子，那也是家里也是吃消不了的。好，弟兄姊妹，好，这讲的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粮食啊，这儿啊，非常重要啊！其实，在英文新约本中讲 "bring her food from afar"， 所以底下我就给大家总结八点：说这位才德的妇人，她亲自工作，她不是说我找到一个丈夫啊，我找到一个富翁，我找到一个官员啊，我就可以傍大款啊，我就可以做小三小四，我就可以从此以后不工作不劳动了。有这样想法的人是自己糟践自己的，是自己没有人格的啊，自己没有什么底线的，最后就变成了有奶什么就是娘的啊，这根本没有夫妻感情，没有，不要说夫妻感情，
个人就没有人格的。
所以夫妻在一起，我们不是为了剥削对方，不是为了占有对方，不是为了利用对方，而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使命的团队，而作为一个生命的团队是共享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要亲自服工作。第二个，哎，注重饮食。你说怎么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今天为什么很多家庭不健康啊？为什么很多子女不健康啊？为什么很多先生不健康啊？你吃的食物有没有问题啊？你吃的食物大有什么问题？你吃的食物不再是农业产品，而是工业化的、化学化的、添加各种加工剂的 processed food， 啊，是各种加工料的啊食物啊，这样就导致我们就看到，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糖尿病了、脑血栓了、心肌梗塞了，这病那病，这就被称为什么病呢？富贵病。为什么呢？科学家发现，在一些很多更原始的，哪怕生活水准不如我们啊，有汽车了、电灯、电话了，不像我们这么看起来表面上繁华的，他们吃着很简单的食物，当然也能够吃饱，就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什么病症的。说的很简单，我们就知道，啊，是否有一点糖尿病，是否有一点高。但是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稍微注意，体重减下来，这个糖尿病高的指数马上什么？蹭蹭蹭马上减下来了，所以说注重食物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上帝跟人说的创世纪中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啊，关于家庭的，关于男女关系的第二句话，哎，你就可以吃这食物吃那食物。所以说饮食男女是人的基本需求。然后甚至我们看到主导文中，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这些都是愿望。但是第一个祈求，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 ？Our daily bread。所以我们要向主求日用的饮食。作为一个妻子，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啊，工作的很辛苦，啊，受高等教育的，那我们很少知道怎么健康的什么饮食，啊，当然也包括啊，管理家庭，啊，善于经商，而且在讲热心什么慈善。他招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什么穷乏人，啊，说说弟兄姊妹啊，一个家庭中的姊妹，她愿意不愿意奉献，愿意不愿意参加慈善的施工，直接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啊支出的，啊，所以这些方面也都是啊非常的啊重要。然后我们再看，啊，注重衣服。你就看到第二十一节讲，他不应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啊，朱红衣服就比较漂亮。然后讲到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其实毯子如果为了保暖，有没有必要绣花啊？没有必要绣花的，这都是为了美的缘故。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西服啊，他的衣服不光是由细麻做的，还有什么紫色布做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姊妹应当注重衣服。哇，很多姊妹说，牧师你讲到讲这么多，我就是这一句听懂了，就是这一句说到我心里去了。啊，注重衣服是好的，但不要特别特别的，啊，多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衣服啊，总要与你家庭的情况啊，与你担任的职分相称的啊，既不要啊显得那么寒酸，也不要显得那么什么奢华，啊，与你的家庭的收入，与你工作的身份啊，能够相称，这也是一种什么，哎，智慧的。好，弟兄姊妹啊，不光注重衣服啊，还要扶持丈夫啊。你就看到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说什么认识啊？城门口人来人往，交易啊，争议、裁决、布告，都是在城门口什么来发生的，而这就说明这个才德的夫人，她料理家务，她支持丈夫从事社会的事业，她支持丈夫从事公益的事业，她甚至把丈夫的智慧和能力奉献出来，能够使这个城里城外的人都得到什么来帮助。 那弟兄姊妹，就像我们教会里边的，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那我们考察的时候，我们总要问姊妹，你有没有感动？愿意不愿意支持丈夫来从事牧师的工作、长老的工作、执事的工作？如果妻子说我不愿意，那能不能安利？一票否决。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是弟兄来治理，但是姊妹把弟兄给否决了。而这个方面我们争的不是谁高谁低啊，争的是啊美德，争的是责任啊，在上帝面前的才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她把自己的啊丈夫，因为她好好的管理家务啊，因为她好好的尊重丈夫，使得丈夫有能力，使得丈夫有信心，使得丈夫有时间可以在城门口啊从事社会的、教会的、政治的啊各个方面的事务啊，使得丈夫能够真的是德高什么望重啊，这个也是啊姊妹做工的啊一种标记。然后我们看到啊第八个方面就是注意说话。你看到第26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什么仁慈的法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放到下一点讲啊。如果我们讲十点的话，他还注重孩子教育啊，第九点啊，第十点他更是注重的是真正的什么智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才德的主妇，他能够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点整齐啊，花园很漂亮，家里很漂亮，客厅、卧室、两头父母、外来亲友，隔就隔位，隔近七尺，都能够凡事做的什么相宜，这容易不容易啊？这真的是需要力量，真的是需要权柄，也更是需要什么智慧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位啊才德的主妇。第三点，我们就看到才德的母亲。啊，当然这段经文也可以归到其他方面啊，但是我们从母亲的角度，从教育孩子的角度，能力和威仪啊，威仪呢啊，在原文中更多的是翻成 honor， 什么意思呢？就说啊，这位才德的妇人呢啊，她不光是有能力啊，她要保持自己的 honor， 自己的威仪啊，她要在孩子面前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个做母亲的，在孩子的面前你经常骂丈夫，和丈夫吵架，你说孩子会尊重你吗？啊，如果我们一个做母亲的、做妻子的，在家里如果我们不劳动啊，如果我们常常丧失基本的尊严，常常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家庭丑陋的方面，常常我们出不起门，常常我们不能摆到面上来，那家里的孩子都看得见什么摸得着的，他会尊重你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啊，我们不管是细麻布的啊，还是紫色布的，还是朱红衣服，还是绣花毯子啊，外在的衣服是可什么二指，要以内在的美德作为我们真正的什么衣服，这是重要的。然后想到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啊，他要有啊，这样我就给大家总结，第一个要有能力和威仪，那就是要自身的素质啊，所以千千万万啊，不要做虎妈虎爸，哎呀，整天为孩子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啊，你要这样考大学这样成功，那自己越是无能，自己越是担心，自己越是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妄自什么成龙，光宗什么耀祖。所以我们不要把孩子当成实现我们没有实现的愿望的什么工具。教育孩子啊，要观察他，上帝赐给他什么才能，上帝赐给他什么智慧，要按照主的教训陪伴他长大，而不是让孩子成为实现我们愿望的什么工具，而是让孩子能够找到主对他生命的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才德的母亲啊，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的素质
啊，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要用乐观的心态。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嬉笑。弟兄姊妹，这个姊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是掌管家庭气氛的。啊，如果先生一回来，孩子放学一回来，啊，看着母亲在那里哭丧着脸，啊，看着母亲在那里蹭蹭蹭蹭蹭冒烟，啊，接下来就要地震，啊，火山什么爆发，那他到家里来没有安宁，没有喜乐的，所以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嬉笑。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啊，我从苏格兰一个长老学的，啊，他就讲，你真正信靠上帝和乐观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姊妹，我们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你乐观的心态是在这个家庭中积极的贡献。然后一看孩子一出门，孩子今天别出门，出门有可能打雷打死你。啊，孩子不要参加这个事情，你看人家参加这个事情的发生车祸了。或者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学不好将来考大学，考不好大学去捡垃圾。我们就整天把那些悲观的、失败的、丑陋的、人性底线的东西像垃圾一样堆到我们孩子的什么身上，当然也会堆到我们丈夫的身上，那这就是一个说的不好听，那就是报恶心的，啊，这就是乌鸦嘴的，啊，所以我们要喜乐的心态是什么良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给周围的人一个微笑，一个笑脸，一个靠主喜乐，这也是一个鼓励，这也是一个赏赐，啊，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啊，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啊，榜样的力量一身作者。然后叫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智慧的言语，啊，第五个方面讲的仁慈的法则 ，the law of kindness。仁慈的法则是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凡事都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啊，当然大而言之，啊，一个母亲也应当学习圣经，学习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就教导我们爱主爱人，上帝的律法就教导我们，你如何想让别人对待你，你就要如何对待什么别人啊，这都是律法教训的什么总纲。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才德的母亲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要发挥一个榜样的力量，要有一个智慧的言语，更要懂得仁慈的什么法则。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孤儿，他孤零零的，他在大街上画了一个画，画了一个什么母亲，他躺在这个圈子里，他心里期盼的是什么妈妈，心里期盼的是一个母亲来陪伴他，来教育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个孤儿，从这个孤单的女孩身上看到她多么渴望有一位妈妈来陪伴她照顾她，啊，这是一个，啊，家中有母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特权。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啊，看到基督徒妇女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荣耀上帝。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啊，今天很多的不信主的妇女把大量的时间，把大量的金钱都放在艳丽上，放在什么美容上，啊，不光要美容还要美指甲。美指甲是什么意思？脚指甲、手指甲，每一个指甲都要精雕细琢，都要画上花，啊，都要抹上油，都要涂上色彩，啊，这叫什么美指甲学院还叫什么美甲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美容啊，还要美甲，啊，所以越是没有美的，越是寻求外在的美，啊，真正有美丽的，啊，他对外在的艳丽，啊，外在的这些美容，他不放在心里的。所以这样讲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什么荣耀他。弟兄姊妹，这儿不光对待，啊，基督徒的妇女，包括我们作为弟兄的， 你在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没有别的秘诀，啊，没有投机取巧、刷奸抹滑，那些方式都是长期而言是不管用的，啊，最大的策略、最重要的战略啊，我读很多军事学家、战略学家，他们就讲到最大的战略就是敬畏上帝、遵行律法，啊，富兰克林甚至讲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啊，你越刷奸抹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什么性命。啊，真正敬畏上帝，老老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人。啊，我们在主内的一切劳苦都不是什么突然的，到那时候必然什么有收获。所以弟兄姊妹，成功的秘诀就是真正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真正的什么聪明。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信靠基督。弟兄姊妹啊，在2023年中，我就给大家提出挑战，你2023年至少读一卷圣经。比如说我们现在崇明牧师都在带大家查什么使徒行传，啊，你读使徒行传啊，我也在给大家讲约翰福音啊，我甚至在给大家讲生命记。你至少随着牧师讲道，随着小组查经，你至少读2到3卷书，反复什么查考。当然能够把圣经通读一遍也是好的，啊，读一遍圣经，读一本好书，啊，现在我们有的小组中啊，大家推荐的书籍《让我们和好吧》，啊，根据圣经在基督里夫妻和好、家人和好、与仇敌和好，啊，这些也都是好的书籍。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每年至少读一本好书，行不行？啊，特别是我们做姊妹啊，当然也给弟兄提出挑战，能不能学一个好菜？啊，读一遍圣经，啊，读一本好书，学习做一道好菜，啊，做不到的请举手。我还真有做不到的，那你需要特别的恩典。好，第二点，我们当有的追求啊，就是智慧的侍奉啊。这个地方有一节经文，啊，不好听，但是很有意思。所以这节经文讲箴言11:22，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什么金环戴在什么猪鼻上。哇，这个猪本来就让人很讨厌了，但是无论如何要追，当有的追求不是追求外在的艳丽了、美容了、各样的虚假、各样的虚浮了，而真正的要有内在的品行、心里的什么美德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啊，第三个方面，当受的尊重，家庭与教会的欣赏。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每个姊妹要自己从上帝得安慰。如果你自己不从上帝得安慰，不从上帝得欣赏，你总是让丈夫夸你，让儿女夸你，让别人夸你，这是非常虚浮的。你这样会得什么抑郁症的？你肯定会得，因为人家说你好的时候你就嗨，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什么 low， 然后你就等于是个白跑了。白跑了是双极症，双极症是什么？得到别人赞美啊，就狂热狂喜啊，就睡不着觉啊，然后得不到别人重视，然后就特别什么低沉，然后钻到狗洞里就出不来，啊，所以这叫白跑了。啊，白跑呢就是说他自己心中无主，或者心中虽然有主，心里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所以他总是寻求人的什么赞美。所以我每个姊妹、每个弟兄要从上帝那里得安慰，儿女和丈夫啊要多多的欣赏啊妻子、欣赏母亲，社会要勇敢的承认啊保护啊姊妹啊，特别是像中国大陆贩卖人口的啊，美国也有很多啊这个绑架女性的啊，这些根据神的律法，凡是拐带人口，他应当处以什么刑啊？应当处以什么死刑？因为他损害的是人的品格，他损害的是人的身体，危害的是人的什么生命，而是动摇了家庭、教会、国家的什么根基的啊！所以这样的罪恶在上帝面前是死罪的。但是弟兄姊妹，工作成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荣耀，所以这家书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什么意思呢？
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三节说，他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的什么做法。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深沉的人，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满足的人，不会夸口，哎呀，我为家做了这个，我为教会做了这个，我做这工，我做那工，都是我做的。哇，这可怕不可怕？这非常什么可怕的。我们越是深沉，我们越是有智慧，我们越是对家庭、对教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越是叫左手啊，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什么所做的。愿我们工作的成果使人得到享受，愿我们工作的成果成为我们最好的纪念，因为我们做工的果效，哪怕是我们死了，也随着我们来到天上，我们必然在天上得更大的什么赏赐。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简短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不管是作为妇女还是作为弟兄，我们在智慧上，我们在爱心上，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我们的心灵中常有亏欠，常有软弱，常有挣扎。求你见到这个残疾的妇人啊，是我们每一个姊妹，是我们每一个弟兄，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更多的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内在的美德、隐藏的善行来归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